为我们明白一切都是本于他，出于他，归于他，所以我们生活的一个次序，第一个就是把我先奉献给神，我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活祭，我就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神所喜悦，以及什么是我理所当然的敬拜。那第二个，我就学会要，我要个信心正确的看自己，我看自己，我就不会把自己看得过高，不会把自己看得过低，我就向神求恩赐，一个生活的恩赐，我能够去说，我能够去做，我能够去劝勉，我能够去帮助，我能够去施舍，我能够去给予，我能够去治理，我能够去怜悯。然后呢，我就在教会当中，我竭力的去爱，然后在我的所处的环境的里面，我怎么竭力去做神所看为美的事。当然我要去留心人以为美的事啊，我也要留心神以为美的事，我真是若是可行，我也是竭力的与众人和睦。而十四章便是教导我们怎么站在正确的一个权柄的次序里面，我们怎么学次序，学谦卑。在十四章的后半段，保罗也教导我们啊，什么事都不会亏欠人，但有一件事要常以为亏欠，就是要彼此相爱。等进入到今天的第十四章，其实一直是到第十五章啊，两章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提醒我们怎么在生活的关系上面，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到。所以如果您读第十四章啊，我们这种合一啊，我们要彼此接纳和包容啊，你一定会觉得啊，这个就在谈这样的问题。那其实保罗的解决的方式可能跟我们想法的不太一样，哪些可以接纳，哪些不该接纳，哪些是我们可以不看为重要，那是次要的，那哪些又是我们应当要看为很重要的事情呢？在罗马书十四章就教导我们怎么过生活的细节的事情，所以我们也都在操练内在生活，我们就是将主一切的丰盛，主的良善，主的慈爱，主的性情，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建造一个不可震动的国，但一个内在生活而显出来的应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呢？这就是帮助我们借由内在生活怎么让神的国可以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读一到十二，但我还是会解释整个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十二节，找找你的圣经啊，或用您的手机，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十二节。请，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阿们。罗马书十四章强调的是我们要怎么在基督里面合一相爱，但关键是什么？怎么去接纳和不接纳？怎么去界定这个环境？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在十三章的后半段教导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在十三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少了这一块，爱人如己，我们 没有去抓住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我们去爱人如己，其实你会发现啊，在你信仰的道路的上面，你会看很多的人事物你都看不顺眼，你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他很容易冒犯你，他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他跟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以爱人常以为亏欠这件事情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要抓住个新命令，要不然呢，你就是很骄傲啊，容易批评啊，论断啊，轻视啊，甚至你与人与人的互动啊，你是个很鲁莽的人。要不然你会落入到另外一种的负面，就是说我很容易自卑，我容易觉得有种羞耻感，我对人有种的惧怕和恐惧，我不太敢跟人有很多的互动，久而久之我就会很冷漠，我事不关己。我这种人其实在爱的上面就很容易很自私。那我们从一章到十一章，我们阅读因信称义，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连于基督的死埋葬复活，什么叫做把我的肢体献作义的器具，做顺命的奴仆。基督徒的生命你一定会越来越对罪、对肉体、对老我，你会越来越敏锐，你会很敏锐这些的事情。所以相对于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品格，甚至我们的说话形式、价值观，我们会越来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会活在圣洁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会在生活习惯上面，我们会习惯活在一种同温层，或选择在同温层里面的生活。那就是我对于跟我心里有共鸣的人，或者是我们有一样方向追求的人，有一样生活操练的人，我会很喜欢跟这类的人在一起。跟我不同的人啊，跟我习惯甚至是价值观在信仰道路上面不太一样的，我们不是那么的可以接纳或合一。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什么叫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道成肉身不是说我听完了道要只有活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常说道成肉身是这样，其实道成肉身是教导我们怎么去与不同的人生活相处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把我里面的生命对于他们而言有一个吸引。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耶稣是一个全然圣洁的人，耶稣的圣洁可以吸引罪人和税吏渴望来亲近他。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追求圣洁的人，我们都是追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制作的人，但是有时候在我们身旁的人甚至是可能对信仰道路上面还不是这么了解的人，会不会觉得跟我们这群所谓圣洁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会觉得很难过，不容易相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越圣洁越活在神的爱的当中，一个越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人，其实他的生活是越正常的人，他跟未信主的人或者是刚信主的人，他的生活在一起是给我的生命是可以让人吸引来认识神的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明白，今天进入到第十四章，你不能只有从十四章来解释，你一定要从一到十一章爱的亏欠里面再去看十四章，那么你再看十四章就不会只用这一节这两节来去解释我们所有的生活了。好，我们先来看第十四章。第一个我们要去看见啊，读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以为都在讲爱、讲接纳、讲包容啊，其实不是。十四章一开始，保罗在整个十四章一开始都在讲信心，第一节在讲信心，二十三节在讲信心，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要讲接纳的问题的时候，先来看什么是罪。吃喝是不是罪啊？很有危险。我们首先想想看啊，第一点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信心正确了，你的信心对了，那你就晓得你征战的对象是谁。你一定要明白你征战的对象是谁。你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恶者，不是弟兄姐妹。你要征战的对象，你要定罪的事情是罪，不是那个人。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讲的吗？神一直把我们 罪跟我们这个人把它分开，但我们去要去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些弟兄姐妹，不是那些人，你要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恶者，你要征战的对象是罪，你要定罪的是罪。在创世纪一开始当中，就是先从吃的问题，亚当夏娃犯了罪，因为吃带进了不顺服。新约耶稣基督圣灵催促到他旷野里面受撒旦恶者的试探，撒旦试探的第一个试探也是吃。所以在吃喝的上面，如果我们对主有一个正确的信心和认识，我们就不会落入到我们对人的批判、论断、自我控告或者是犯罪的当中。所以吃喝虽然是件小事，但这边所讲的接纳，这边所讲的包容，是提醒我们要敏锐于撒旦恶者在教会里面会借由这些次要的事情，把弟兄姊妹带到一种肉体的里面，把弟兄姊妹们带到分裂的里面，把弟兄姊妹们带到不合一不相爱的当中。所以一开始14章我们要从信心来看，去看见对主有正确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去错误的看待自己和看待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信心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征战的对象是谁，是撒旦恶者，你征战的对象是罪，不是人，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可以从下面的经文再继续看，免得我们以为第14章就是教导我们就是要完全的接纳。这个接纳不是说接纳人犯的罪，这里的接纳是接纳这个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凭着爱心对这人说诚实话。就像我们前面12章所讲的，我要去说预言，去说出神的国、神的心意，我要去教导，教导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的事，我要去劝化，把人从罪的软弱当中拯救出来，我要去执事，我要去服侍他，把他带进到神的国度当中，我要去怜悯。所以你一定要不要忘了我们前面的前提，不能单解释14章。所以你的接纳、你的包容、你的相爱是在一个正确的规范的当中，而这个就叫做信心。如果你这样一个信心正确了，你就会去接纳人，但你不会去接纳罪，你会去包容人，但是你会去与撒旦恶者在这人生命当中的毁坏、偷窃、使用他的肉体、使用他的错误的观念，你会懂得去征战。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第14章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先看清楚征战的对象，这叫做信心。所以为什么第一章到第11章一直教导我们你对教义的认识，你要去认识神，你要去认识基督的工作，你要去认识与圣灵的生命的充满的连结，因了这样子你才懂得用信心去回应神，用信心去回应神的预定，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称义，回应神的荣耀，以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才能够去分辨。所以在今天教会的当中，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的话，我们就会像第一节所讲的，你很多的疑惑，这到底可以还是这到底不可以，那个教派所做的跟我们这个所行的不太一样，我操练的跟那个人又不太一样，为什么他们没有我这种操练，他们的教会这么的兴旺，我这么的努力的操练这件事情，我们的教会不成长，我这么坚持这件事，我好像没得到祝福，他那个人好像也没坚持很多事情，他就得到了神很多给他的喜乐和丰盛。你会为这些事情而疑惑，那你就会觉得那我到底要不要再跟这个教派，我要不要再跟这个教导，我要不要再跟这个信仰，你会有很多疑惑的事情。久而久之，你的标准、你原来的坚持，甚至是你在信仰里面，你对于传道人的教导，你就产生了好多好多的疑惑，你就会认为教会大的人的教导是对的。那个一直老是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那种啊破碎啦、舍己啊这种好苦的这种的道路，好辛苦哦，你就不想再坚持下去，你里面就产生了对信仰一种的疑惑，你就走不下去了。 甚至你会去看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跟谁，这个人有没有跟谁，我要不要跟他，他是不是我遮盖，他是不是我权柄，你就好多好多的疑惑，你就对于每一个人的坚持教派就充满了许多不同的选择。但保罗在十四章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要去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认识神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拣选和呼召。他先教导我们这些事，他才告诉你这些事情就不用再去疑惑了，因为你前面已经走对了。那神把我们量在哪一个环境里面，你就在这个上面就好好的去操练去走。至于人要离开人要留下他们的选择，那个我们就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要记得会跟着我们一同操练的人，或不跟着我们要一起操练的人，或者是认同他教会的教导，不认同我教会的教导，我还是回到第一点，正确的信心就是会告诉我们谁才是你要征战的对象，不是弟兄姊妹，是撒旦二者。你要去定罪的不是那个人，你要去定罪的是那个罪。如果你有这个前提之下，你就发现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要去辩论的，你疑惑的事情也不是你要去挣扎矛盾和选择的。你要问自己，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我到底清不清楚，我到底明不明白，确定了我就会留在现在神所量给我的环境，我就不会因为我的领袖所教导的，那个教会领袖所教导，别的教会所教导的不一样，我就在那边摇摆不定。一章到十一章，如果你确定的话，你在哪一个教会，你都不会去轻看，不会去论断，不会去批评，甚至在你里面就不会有一种的不接纳。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明白，所以不要太快的进入到十四章的经文，谁可以接纳，谁不能接纳，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那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会教导。第一个你要去明白的，那就是谁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谁才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这你要搞清楚。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了哈。有人说百物可吃，有人那时候软弱只吃蔬菜，那就是当时我们说的那个背景啊，还记得吗？当时的该撒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了罗马，所以一开始在罗马教会里面是说所有的东西不洁净的不能吃，洁净的才可以吃，就是生命记跟利未记里面那边所讲的海中的、路上爬的、空中飞的，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犹太人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这些。但这些犹太人被赶出罗马以后，现在是外邦人在罗马教会啦，在罗马教会这些外邦人他们现在掌权啦，他们都说通通都可以吃啦，因为现在在市场所卖的肉全部都是祭拜过的，我们只要信心向着主，我们这些信心刚强的人没有问题。但慢慢慢慢犹太人回来以后，在教会里面的爱宴就发生问题了，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情况就发生问题了，在教会里面的相处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爱神，但我们可不可以彼此相爱，这就是挑战。我们爱神都没有问题哈，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就牵扯到很多细节的问题。保罗现在这边所讲的就是在罗马教会里面外邦人跟罗马人那跟犹太人他们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保罗就说信心刚强的是谁，就是这群罗马人，信心软弱的是谁，这群犹太人，因为他们活在律法的里面。我们对于食物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啊，你吃不吃鳗鱼饭啊，你可能会吃啊，你有没有吃过兔肉啊，你有可能会吃啊，但犹太人的观点，这千万不能碰啊，这千万不能碰，因为这是不洁净的食物，就知道吗？在这种的食物里面，我们就一种在我的观点的里面，这些可以，这些不可以，这些行，这些不行。我们都是从以前的教导给我们的观念，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基督徒最常讲的，可不可以吃血啊？猪血汤可不可以喝啊？米血可不可以吃啊？鸭血可不可以吃啊？我们中国人也会遇到这些吃的问题。好，再来。日子很重要，你过不过圣诞节啊？你过不过现在的复活节啊？有人说复活节那个是亚斯他路的孩子的生日啊，有人说圣诞节那个是太阳神的日子，我们不能过，我们要过的是祝棚节，我们要过的是逾越节， 啊，现在我们要过的是吹角节，我们要回到神的节期的里面。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日子特别重要，那个日子不重要。有人看每个日子都一样，我天天都在过生活，哪一天跟哪一天不都一样吗？所以有人结婚要挑好日子，立储就是搬迁新的房子要选好日子。有人有特别，这边保罗说这都不是我们要去看重的事情。保罗一直都强调我们，把我们带到信心的里面，他不是说这些要去在乎的，保罗把我们看到信心的当中。你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你就知道有几件事你要先去看，在信心对的里面有几件事你要去看。第一个其实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你要先去看的就是你看清楚，你先要看清楚在你我生命当中主仍然在掌权。主把我们量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碰到每不同样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习惯，他追求主的方式，他敬拜的方式，他传福音的方式，甚至是那个领袖讲道的方式都不一样。但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你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一定要相信神仍然在掌权。神的主权如果你认识的话，你就会顺服在每一个权柄的带领，你就不要去看别人怎么带，你要去看神先量给你这个环境，你的领袖怎么带，你的权柄怎么带。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活在神的主权之下。保罗先看这个，保罗不叫我们去看这些事情的决定，保罗先叫我们先去看神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掌权。如果你相信神在你生活当中掌权的话，那你就要相信配偶是神量给你的，你的父母是神所量给你的，你的儿女是神所量给你的，你的婆家，你的娘家是神所量给你的，你现在所处的教会安排的领袖是神所量给你的。就是因为认识了神的主权，所以我说我们就问主，那我怎么去接纳，我怎么去顺服，我怎么去包容，我怎么去谦卑你所量给我的每一个环境。这就叫做先看神是主人。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操练跟他们的形式，不要常常说一句话，哎，别人都怎么做，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哎，别人教会是这样，别人的牧师，别人的传道，别人的，你去看别人干嘛呢？那是他们啊。主把你现在量在这个环境，那你就学在这个环境里面，当学神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要学认识神的主权嘛。那如果神今天要你学那个，他会把你量到那个环境里面哦。神叫我们看，我们都是肢体，每一个肢体有它的功能，神把我放在这个肢体，他就要叫我学在这个肢体里面我当学会的功用。所以在这个主权的范围里面，你就知道他是他的主人，我是我的主人。所以如果今天神用我们，就不要去批判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批判别人。所以以前我在很小的教会服侍，我们那个教会大概只有，我记得大概二十五人到三十人左右。你知道出去自我介绍的时候，同工同领导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不好意思啊，我是某某教会的传道人，那个讲话声音都小了很多啊。后来神就把我带领到有人数成长啊蛮快速的一个教会，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一间教会啊。那时候我们去参加同工联导会啊，我们一次就十几个传道人去参加，我那个自我介绍口气都不一样了哈，我们是某某教会的牧者传道。看到没有，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我对我自己在这个肢体的角色的里面，我对于神的主权我完全不认识，我忘了神把我量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是我去看见神在每一个主权要我学的功课。我以自己所拥有的、所会的、所在的大小，甚至我信心的刚强软弱来评价我这个人自己，我就忘了十二章所说的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得合乎真道。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些的事情不一样，你就明白哦，原来我今天有个主人，我是要为他而活的，我就不会去在乎今天我在哪一个小教会，或者在我哪个大教会，我就会不会去评断他人与我们自己的不同，我就会去在乎主今天你要我学的是什么功课，我有我的主人， 我要为主而坚持。所以在这我的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水流，我们就一种的教导，我们就一种的方式，我们就为主而活，好好学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当去学的功课。如果你功课学好了，神会把你带到下一个阶段的功课。所以做领袖的人，你也不要因为你下面的人你所带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你不好，你就沮丧啊，不要这样好吗？因为神所量给你的，你有你的主人，你要为你的主人交账，所以你也为你所牧养的人交账。如果你的带领的羊群，你所带领的人，他今天选择了要离开，他觉得那里好他就离开，你也不要觉得伤痛和沮丧，我栽培了那么久的人他竟然离开我了，你也不要这样难过。因为你要为主交账嘛，你只要问主，主我有没有照着你所托付我的好好的去交代教导，好好的去牧养，这样就够了。那如果他要离开，那或许是神带领他离开，往下一个阶段，往下一个肢体的成全，往下一个环境的一个造就。我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为主而活？我有没有带领他为主而活？神所量给我的，你也不要总觉得自己懂得很少，自己懂得不多，好像我只能教导的是这些。神托付你多少，你就教导多少。你的生命开启有多少，你就教导多少；你的生命的亮度有多少，你就带领有多少。你就忠心在这个主所量给我的环境的上面。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你要信心的对象是谁，你要搞清楚；征战的对象是谁，搞清楚；还有你服侍的对象是谁，搞清楚；你牧养的对象是谁。你这样说，一这样带领清楚之后，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啦，还是要不要守什么节期啦，还是那人又如何，别的教会又如何，他们的敬拜方式如何，他们的受洗方式如何，他们的传福音方式如何，你就不会去这么的受这些所巴的，你就不会被这些所左右摇摆。哎呦，那个教会很好，我赶快去学学，那个教会的方式不错，我赶快去学学，弟兄姊妹们建议我这个领袖要跟谁学啊，我就赶快去学，为了要给我的弟兄姊妹有些的交代。你都忘了交代主，你只记得要给弟兄姊妹们交代。那我你这个领袖有没有给主交代？主今天托付你有这个负担，你就照这个负担忠心的去教导。至于谁要离开，谁要留下，那个是主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所以我对领袖有些的鼓励，我对领袖有些的建议。你现在对主有多少的认识，有多少的一种的架构在你的里面，你的牧养的生命。不要因为别人的教会的大，或别人的讲道是这么的有风采，别人的恩赐是这么的显明，你在你里面，你对于你的教导就失去了信心跟力量。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只要持守神的话语，你就凭着信心去传讲和教导。即使我是一千两，我也要忠心于我神在神面前的侍奉，因为我有我的主人。别人对我的批判，别人对我的不接纳或干嘛，那个是我要竭力的在爱心里面，若是可行我就与众人和睦，我要留心神所看为美的事情，我要留心去做。那还是我前面所讲十二章那个次序，你不要搞错了，进入到十四章里面还是一样。所以那边所说的，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为主而活，我们都是主的人，你要向主交账的好吗？如果今天你牧养的只有20个人，跟你今天牧养的是200个人，跟你今天牧养2000个人，我们是都是要向主交账的。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不去论断，不去轻看。第10节他提醒我们，我们要站在主的台前。保罗把我们的眼目拉高到一种地步，你将来要面对这位基督的审判台，我们都要向他去说明的。所以不要气馁，如果在牧养的人，我鼓励你们不要气馁。如果你正在服侍主的人，好像总觉得你这服侍总有一种疲惫感啊，劳累感，甚至总觉得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好像我所牧养的人有些人会离开，有些人会留下，因为某些事情，有些人的坚持，有些人好像就人生来来去去的，不要受这件事情影响，你要对主交账。但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去批判，甚至是我们去论断，我们去轻视我们权柄的带领。他是向主交账， 他会为主而站住，神把我量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去学，我就去顺服，我就去跟神在这个环境里面量给我的每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我的原生父母，这个人可能是我的配偶，这个人可能是我在婆家和娘家，在每个环境里面，神都在试验我的存心如何，我怎么去爱，我怎么去接纳，我怎么去顺服，我怎么去包容，我怎么去接纳，他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我怎么竭力的在神的面前里面说，主，在爱的上面我常亏欠他。你就会有这个心态。那如果你现在所遭遇的事情让你觉得很难受，你很像遭遇到，你如果有感觉，好像你有这种的想法，在婆家，在娘家，在教会，在我的婚姻里面，我是一个被受压者，我好像被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我好像在这种熬炼痛苦的环境的当中，主啊，我很想挣脱，主，我爱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爱他，主啊，我真的疑惑他到底讲的对还是不对，怎么跟我学的教导不太一样呢？还是先回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你就是一直把自己说，主，我是属你的人，我要问的是，我有没有连于你的死、埋葬和复活？我有没有一直把圣灵在我的心中作王掌权？我的身体献给你了，我的肢体献作义的器具，作为你义的器具献给你。接下来，你今天所量给我的人，如果我只能爱一个人，那就求主帮助我今天就爱这一个人。如果今天我可以爱十个人，主，那就帮助我今天我可以去爱十个人。量给我的生命量度到这边，主，你就量给我这样的环境，我就带给我这样的能力，我就可以去胜过，一天一天的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过。要不然我们的爱很有限，爱这个人早上可以爱他，可能下午到晚上我就爱不下去了，他一说话我就爱不下去，一看他那个表情我就爱不下去，一看他那个样子我就爱不下去，因为他过去所有的记忆都在我的脑袋里面。今天就活在神的面前，主帮助我去爱他。我要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恶者，不是他，他有很多的肉体，他有很多的血气，他有很多的老我，但我要定罪的是那个罪，我不要定罪的不是他，所以我就能够向我的主去交账，他也要向他的主去交账，所以我能够去劝诫，我能够去劝慰，我能够去鼓励，我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是要做的。这边的接纳不是完全不去对他说正确的事，不是不论断不轻看，是我不审判他，因为有一个主会来审判，为着他要逃避将来的审判，我必须要告诉他正确的事。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给我们所说的，你要去看见神的主权，看见神的审判。所以将来神的审判在乎的是你我的动机，你我的存心，还有你我对肢体的观点，神要审判这些事情。而且你知道神的审判是从教会开始，你要知道我们将来要面对这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的存心，我里面的动机，还有我在爱上面的亏欠，我能不能去补足，这样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不是在乎于你做了多少，你牧养200人、500人、700人、2000人、10000人，或者我只牧养20、30人，将来主看的是这个，不，主看的是你所牧养、你所教导能不能向他交账。你活在现在你这个环境里面，好像所有的人事物神都在试验我们，我们里面的存心跟动机如何。所以你有不喜欢的人吗？你有不能接纳的人吗？甚至是你有办没有办法去认同的人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是去说我毫无限制的接纳，主是提醒我怎么有智慧、有信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13节到23节，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神透过保罗提醒我们去看几个更重要的事，不再去看吃喝，不去看日子。在与人与人的相处，保罗提醒我们有几件事情你要去看。第一，你要去看神的属性有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这就是操练内在生活的重要性。谦卑、柔顺、信心、良善、慈爱、公义、圣洁、喜乐、节制，有没有在我里面去活出来？你要去看见神的属性。还有，你与人与人的不同，我与他的摩擦相处， 我们之间会有摩擦，不能接纳。如果是属性的问题，那么我就要凭着爱心去说诚实话。但如果只是做法的不同，那我不能论断和轻视。你第一个要先去看神的属性。第二个，因为我学会看了神的属性，那我就明白我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神的国度就是他生命的彰显，神的国度就是他属性的呈现。所以再问，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一直操练在我的里面？我们要看重神的属性。所以这边才说，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乎神的义，在乎和睦，以及在乎在圣灵里面所结的荣耀的果子。所以一个学会活出神的属性的人，他就活在神的国度了。所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把你的婆家、把你的娘家、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家庭、把你的职场、把你的教会、你牧养的人一直带到神的国度，你就是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不是坚持是哪些事、哪些事、哪些可以吃、哪些日子、哪些做法，你只要在乎的就是神的属性、神的生命，那我们都活在神的国里了。这样第二个你要先去看，就是神有他的进度，你要去看到神的手。你先看到神的生命之外，你要看到神的手，那就是神的工程。在第二十节，神的工程，不要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这保罗有点挖苦这些人，不要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旁枝末节的事情去影响了神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的进度。我们都是神的工程哦，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去冒犯人，不要使人的生命跌倒。你不要去用这种很小的事情去评价一个人，就让这个人跌倒。你怎么做这件事？你怎么吃这个事情？你怎么家里放这个？你怎么家里有这个？前阵子我发现，有阵子我带弟兄姊妹们去探访，去一个人的家中，哇，其中一位姐妹有非常有，她特别的坚持。你怎么家中可以放这个挂画？你这个家中怎么可以放这个艺术品啊？从这个东南亚买来的，这个里面有灵有鬼。你们家里面怎么会看这种影片？你们的家里怎么会有放电动玩具？哇，这个是，这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啊。在他的家里面哇，挂满了十字架。我特别去这个姐妹的家里面看看，挂满了十字架，贴满了神的话语经文，哇，我就真的觉得也是很好了哈。但是你不用因为你这样的事情去评价和批判别人。你要知道的就是，不要因为你的坚持而毁坏了神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程。这个工程可能刚开始，你知道做工程吗？你知道你的家里面，你的家附近如果在做工程会很清洁吗？你附近如果有在铺马路的工程会很道路会很顺畅吗？你知道在做工程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字，就叫做混乱。在做工程的当中就是很环境不是很清洁，在做工程的时候就是很麻烦。你要知道神正在这个人身上做工程，你要这个概念哦。既然做工程，你就要去接纳他在过程当中的不完全。在工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会冒犯人，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他以为他认识了一点主，他就开始有点的坚持，他也想要坚持别人。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个笑话，就叫做神学院第一年的叫做什么？第一年的叫做什么啊？心态。以前都不懂神学，一旦接触了神学，哇，回到教会里面，回到他的家中，这个教会这个做法不对，那个坚持不对，这个错误不对，牧师讲到不对，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以前不对，那个不对，他看所有人都不对，他认为他才对，这叫做第一年神学症候群。稍微接触了一点神的工作，就要去要求所有的人，但是这就是工程了。神在，我们要去接纳这种在属灵生命还不成熟的弟兄姊妹，他可能认识了一点点，他就要求这要求那，但他生命越扩张了，越让他生命就宽阔了，宽阔到一种地步，他对人满了接纳，但他对于罪相当敏锐。但刚 接触神学或刚接触圣经的人，他一种症候群，就是他对罪人通常很难接纳，但他对于罪哦都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宽广是宽广对人，对罪我们要很小心，就是神的工程，你要去看见神的手在人身上的工作，不要因为人的软弱，人的信心不完全，或他刚信主他还不那么成熟，你就对他有诸多的批判，常常去告诉他，告诫他，你怎么那么不爱主，你怎么那么不圣洁，你怎么那么还没有成熟，你怎么还没长大，他才刚信主一两年，给他一点时间好吗？给他一点时间，神在他身上有工作，他有主人的。最后一节保罗提醒我们，那就是去看见什么叫做神不接纳并为罪的事情是什么。前面都以为吃这个是罪，吃那个是罪，这个日子没有过到是罪，那个是罪啊，彼此和睦不是。保罗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这些都不是罪，没有信心才是罪。如果你今天很坚持日子，你今天很坚持食物，那你要为主坚持下去，那是神放在你里面的界限，因为那是神对你的试验。如果你这些都不在乎，你也不在乎日子，不在乎食物，我觉得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是应该有个宽广，那你要坚持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神放在你里面对人有一个接纳，对人有个怜悯，对人有个爱，不要因着左右摇摆失去了你里面对主一个正确信心的认识。我这边的信心不是说我自我的自信，有人信心到一种地步，他很顽固，他甚至是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见，我不是讲这个信心，我这边讲的信心是从一章到十二章到十三章，你对主有个正确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认识，你要坚持下去。而这个信心如果我不坚持了，神说这叫做罪。所以你对罪有个正确认识吗？我们要定罪的是我们信心对主的认识不够，我们要定罪的是在我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随着异教之风飘来荡去摇来摇去，我们要定罪的就是我对于主的话语认知不够，以至于我以人的话语看为重，我不看重神的接纳，我不看重神的认识，我不看重神的国度，我以人的要求人的建议为作为我的考量，这个叫做没有信心。圣经定罪于这个叫做罪。所以就发现神的标准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三点提醒我们，你要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恶者，你要定罪的是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常常怜悯罪人，但耶稣基督对于门徒的责备常常是责备什么？你们的信得太驽钝太迟钝，责备门徒的信心。耶稣很少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是哇，耶稣骂的真的是这个骂人不带脏字，但对于门徒的责备他就责备信心。保罗在这边也是，今天你一定要问我自己，耶稣基督有一天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在他面前我会被他责备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对于信心认识的不够，那就是我对于神的公义、神的和平、圣灵的喜乐，我对于神的国度我不认识，以至于我在与人的相处当中，在教会的界限的里面，我该坚持的我该接纳的我永远搞不清楚，我就随着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们的建议是如何，我的信心摇晃不定。保罗定罪这个，神也定罪这个。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生活。你要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恶者，不是弟兄姊妹。再来，我们都有主人，活在这个主权柄的范围的里面，你就好好的去活，好好的去学，不批判，不轻视，不骄傲，怎么去活在这个神所量给你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也对领袖说话啊，不因人的离开你就沮丧，你要因为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坚持神所给你的托付，你要去面对这一个，因为我们将来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第三就是提醒我们去看见神的属性，你唯一要坚持的就是神的属性，坚持神的生命，还有这样你才会活在神的国。那么你要去看到神的工作、神的手、神的工程，你要怎么去带人一步一步的上来，一步一步的走， 在走的过程当中，工程当中带来的不麻烦，带来的被冒犯，放下吧，怜悯吧，饶恕吧。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信心才是，没有信心才是我们要去定罪的事。阿们。这就是今天教导我们怎么过生活。所以不是去讨论怎么吃，也不是去讨论怎么喝，也不是去讨论哪些事我们该坚持，而是讨论你该去注意的是什么，你该去小心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征战对象到底是谁。好，我们有点时间咀嚼一下我们刚刚所听的，好吗？求神把一个你今天要去爱的人，去接纳的人，甚至你要去顺服的人，或你今天要去道歉的人，你今天要去求和睦的人，放在你里面，好不好？也求主审视你，主在我里面，我有没有因为没有信心，我左右摇摆，主，我要改变这件事。